是和尚阿弥陀佛，如果不是因缘果报百中间，那么功名胜利要摆哪边？
你说要摆哪边？
我也不知道要摆哪边。
好，那我问你们，其实问了，因缘果报如果摆在中间啊，摆第一位啊，那功名胜利要摆哪边？
功名胜利就跟着来啊，就在中间呢、啊。功名胜利就在中间呢、啊。没有违背啊，一体的、啊。
佛法有几个根本的理啊，要知道，佛法这个根本的理就是，什么人都不会违背，什么事情都不会违背，什么宗教都不会违背。宗教只是一种说法，宗教是人在信，宗教不是佛的观念，宗教是人的一种信仰，是在人世间产生出来的东西。所有全世界的宗教都是人创的，先有一个观念。所以真理啊，佛法讲的这些基本理，这个是很重要观念，师父一再提，佛法的基本理就是修行要证的，就是修行要显出来的，显出来就是不能离开了。佛法的基本理是修行不能离开的，因为我们的思想已经离开了，我们是凡夫，凡夫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思想已经离开真理，我们是凡夫，所以我们的行为离开真理，离开依于真理而去做的一种动作了，所以我们的思想离开真理，我们的行为已经偏离真理了，所以我们不是佛，不是菩萨，我们也没有正知见，这是一个基本问题，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只有成道的人他有正知见，正知见是一个佛教名词，但是正知见基本上就告诉你这个宇宙这个人生的理是什么，现象的一个理，为什么现象会这样子呈现，就是这些现象啊，这些物质为什么会这样变化，为什么这样演变。打个比方，人为什么会有生老病死，就是现象问题了。人为什么会有过去，会有现在，会有未来，就是现象问题了。为什么有的人很努力但是很苦，有的人不努力但是很富贵，这就是现象问题了。所以所有的现象都有它背后运作的道理在，那一般的人，我们凡夫不知道这个被现象背后的理，我们没办法知道，我们不清楚，但是每一个人心当中都有一个理在，每一个人心当中都有既定的想法。儒家讲成见嘛，就是成心呐、啊。一般俗话叫做成见，儒家讲成心就是你既定的想法了，你这个存在心当中既定的想法，每一个人都有存在心当中既定的想法。那存在心当中既定的想法呢，跟真理没有关系，是没有什么关系，这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没有既定的想法，我们不知道怎么看一件事情，不知道怎么认为一件事情，不知道怎么做一件事情，要用我们既定的想法去做一件事情，去看一件事情，那又是一种执着，那又违背真理。所以我们人不这样看不行，你只能这样看了、啊，叫你不这样看不行啊，叫你这样看，那这样子又造了另外一种业，你看的不对嘛，所以看的也是白看。但是叫你不要这样看，你不可能办得到。比如叫你不要这么去想这件事情，你办不到。你当一件事情发生了，叫你不这么想，你办不到，因为你只能这么想。那叫你不这么想，你办不到。那叫你放下，你也办不到，这困难嘛，没有办法，这是很现实一个问题。所以一个人养成成见了、成心了，就是佛法所谓的我执了。我执，你这个我的思想范畴，一个人的思想，一个人的观念思想的一个范围，这个范围就是我执。我执不是一个具体的东西，世间的东西都是因缘和合，我执不像一块水泥这样子那么具象，但是一块水泥也是很多分子，水泥分子组成的。师父只是打个比方啦，我执不是好像一个东西，我执是一种状态，你听得懂吗？我执是一种状态，就像般若，打个比方，般若不是一个具象的东西，般若不是一个像石头一样，哦，这个叫做般若，不是。当你这个心没有执着，你心的执着放下了，你看事情很清楚，没有能所，你能够 清净的心能够看到一个具体的事实，当你这个清净心能够显现出具体的现实、具体的实际，这个时候我们称为般若作用。般若是在形容清净的心起出来的一种作用，般若不是一个东西，不是叫一个东西，但是我们习惯听般若啊，或是智慧啊，或是我执，这个都不是具体的东西，这个都不是一个好像一块石头你可以指称啊你我他这样子，不是。所以我执就是一个人思想的范围，一个人他执着起某一些念头，他的起念头有一个范围，他看事情有一个范围，这个范围的整合起来就称为我执。他习惯用这个去看，我执不是一个东西，要知道。所以我们的想法不是佛法的想法，不是圣人的想法，我们的行为不是圣人的行为，这只是有很大一个不同，这些要先确立。所以佛法比如说圣人佛也好了，菩萨也好，他当然是圣人，佛菩萨罗汉他们当然是圣人。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不是说他是佛教徒，不是说哦佛是佛教徒，哦佛是佛教徒最高的，所以我们尊敬他，不是这样子。佛菩萨罗汉是因为他知道这些理，他把这些理宇宙人生真正的理去实践出来，不是因为他是我们所谓的佛，他是我们所谓的菩萨而尊敬他，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不是因为他是宗教人士你尊重他，不是这样子，而是尊重他知道的理，他能够实践出他知道的理，而且他所知道的理是没有例外的理，没有一个宗教，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件事情能够违背这个理。他不但能够知道这个理，而且能够实践这个理。那简单来讲，我们每一个人的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想法，对不对？你有你的想法，他有想法，每个人都有想法，全世界的人都按照你这么想吗？不是啊。当一件事情发生了，全世界的人都跟你一起这样看吗？不是。要知道全世界只有你这样看，全世界有66亿人口，你只是其中一个，要知道。所以在每一个时间我们所看到的东西基本上都是我们自己的执着，我们不是用这个宇宙人生真正的理去看一件事，我们不是这样做的。所以佛菩萨圣人跟普通人最大的差别是，佛菩萨圣人他能够体证到这个理，这个理不是佛不是菩萨不是罗汉发明的，这宇宙人生本来就有这些理存在。佛法经常有这么一句话，佛不是创造真理的人，佛是体现出这个真理的人，佛是了解这个真理的人，他是发现这个真理体证这个真理的人，佛不是发明佛法的人，不是，不是这样子的。佛是依据他体证到普世的道理，没有例外的道理，这宇宙人生最高的道理，而用人能够了解的范围，他所学习的东西把这个最高的理传达出来，所以被传达出来的我们称为佛法，被佛运用出来来教导众生的我们称为佛法。所以佛法是不是最高的普世真理呢？哦，这个要看你怎么看哦。宇宙真理，这宇宙人生的真理它本来就是在哦，悟道的人佛菩萨他是知道这个理，但是菩萨罗汉他本身也有他的业缘在，所以用他的业缘讲出适应众生的道理，这些到底是不是最高的这个东西，那不一定哦，要看怎么用哦。所以你看每一位历代的祖师他们都证道了，他们都证道了，但他们的教化是不一样的哦。他怎么教，比如说打个比方，有的他告诉你要念佛，这是一个法门，为什么禅宗祖师不叫你念佛呢？打个比方，两个都证道了，一个叫你念佛，一个叫你持咒，一个叫你参禅，一个叫你观想，一个叫你数息，那他们都已经是成道的人，那为什么教出来会不一样呢？要知道最高的就是最高的，最高的是没有边际的，最高的是没有形象的。一个人悟了道修行证道了，他只是传达这些理而已，但是他传达这个理他本身有他的限制，传达理本身的这个人啊，罗汉啊，每一个罗汉每一个菩萨有他的限制，这个限制还包括他自己，还包括他跟众生的业缘，不是证道的人什么都懂了，不是证道的人懂什么呢？ 正道的人懂得是这个理，但是从这个理要变成世间众生的业缘能够接受、能够了解、能够运用，这个千差万别了。这个每个人所开的方便不一样，所以我的祖师为什么要叫你念佛，我的为什么叫你参禅，有的为什么叫你修止观，他所证到的东西是一样，但是他开出来的方便不一样。他为什么会开出这个方便，跟他的学习成长、跟他的业有关系。成道的人也有成道人的业，只是他不被他的业所拘，他可以很清楚很明白的去运用。要知道这个观念，他在作用的时候，他在作用的时候是很清楚明白，他没有执着。没有执着并不表示说他什么都懂，不是的。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业，就像小学生，你教小学生你能够跟他讲太深的道理吗？你不行啊。古时候的人，印度人、中国人都没有念太多书的，全世界古代的人都没有念太多书，所有的书都是贵族念的。印度也是一样，中国也是一样，一般百姓是不认识字的，你能用多深的观念去跟他讲呢？不容易。那你为了让他接受，为了让他相信，你必须用他能够接受的角度跟观念跟方向跟立场跟背景，创造出一套教法来让他接受。那既然是这样子呢，这套教法跟别的地区的人、跟不同教育程度的人的教法必然会不一样。所以这套教法时代不同、人种不同、教育程度不同、背景不同，自然有不同的教法。佛也好、菩萨也好、祖师也好，为了教化不同的人，他必须简单来讲，你现在在这里，我要接引你，怎么接引呢？你在这里，我在这里，我怎么接引你？不可能啊，我一定要到你这里才能接引啊。那我要到你这里，这是不是你的业呢？那每一个众生的业不一样啊，隋朝有隋朝的业，唐朝有唐朝的业，现代人有现代人的业啊。现代人文言文看不懂啊，没有几个人看得懂啊。那古代一定要用文言文啊，古代没有电脑啊，你现在用电脑啊。所以很多这种时代不同、环境不同，你所要教化的方便就会改。所以这个就像师父讲的，不同的判教也有这种毛病，不同的判教也有这样的一个时代问题。不同时代就是不同的教法，人种不同、地方不同，要接引的众生不同，所以会产生出很多。那产生出很多有什么问题？南传有南传的方便，因为在泰国、在斯里兰卡，它有它的人种，它有它的背景，它有它的文化。在这样的文化、在这样的背景，成道的人怎么样把最高的理按照他的背景传达给这些人呢？他不可能用最高的理用他自己本身传达给中国人嘛，中国人没有这种背景啊，这个没有办法这样传达啊。所以在南传、在中国、在韩国、在日本、在西藏，小乘佛教、大乘佛教、密教，所有成道的菩萨祖师，他的教法都会因众生而异。如果不能接引众生的法，就是无效了，就没有用了。你有问题，不能解决你问题的方法，就是隔靴搔痒，它是没有用的。如果对你要有用，那一定是在你的立场而出发的。但是你有你的业，你有你的立场，你的立场、你的业不同于其他众生，所以一定要从你这个业开出来才可以。要接你一个人，手要牵得到啊，不然你牵不到，你没有用，没有力量嘛。你这个接引只是一种空泛的，没有力量。接引一定要因缘要合，因缘要结合在一起才有办法接引。那每一个时代的众生不一样，每一个地方的众生不一样，每一道的众生不一样，所以接引的方法不一样，这样产生出教法的方便，产生出修行方法的方便。所以佛教就是很多很多很多很多，都会造成一般人不清楚。不清楚在哪里呢？不清楚佛教的根本主轴在哪里。你修行如果没有把佛教的根本主轴弄清楚，思想观念一定庞杂，你没有办法理出一个思路，你修行也不容易进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像你出去外面，你要到一个地方去，你地图要很清楚，你这个路可不可以到，岔路很多，你这个路可不可以到，你是要很清楚，你这个路可不可以这么走，要很清楚。所以佛教有南传佛教、有大乘佛教、有密教，佛教已经发展很多了，每个地方都有寺庙，每个地方的寺庙所说的观念不一定一样， 所以你必须要了解，把这个观念呢、啊、要认识清楚。佛所证道，佛菩萨罗汉不是因为他是佛教人士、宗教人士而你尊重他，是因为他有这个修正，他有这个慈悲，他能够显现出这个道理真正的理出来。我们做不到，他做得到，所以我们尊重他。我们没有办法做到，他做到圆满，所以我们恭敬，我们学习，是这么一个意思。不是因为他是什么宗教人士而我们尊敬他，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佛所证道的理到底是什么？每个人都要成道嘛。我们讲佛所证道的理是解决生老病死苦，因为所有的生老病死苦，所有世间的一切现象，世间的一切运作，世间种种的人我是非，基本上它背后有一个运作的理。世间的种种是非就是因为凡夫知见错误而造成的，世间的生老病死也是凡夫错误之见所造成的，六道以下也是因为对宇宙人生的道理真实的理不清楚而造成的不同生命现象，天人也是，人也是，地狱恶鬼畜生那更是，这些都是不正确知见。这个知见不是宇宙人生最高的理，你没有依于这个宇宙人生最高的理，所以你会造成六道现象。这不是宗教理念，这是事实。你的思想没有出路，你的思想既然不是最高的真理，不是宇宙人生真正的理，那你的思想一定是局部的。你的思想既然是局部的，一定跟真正的理是区隔的，所以你的苦是必然的。因为你的思想就是你的理，你的理是这么局限的，你的理是这么局部的，你的理是这么狭隘的，那一定会苦。而且这个理是你依于它去运作，去跟人应对的，那这个理本身就有限制性啊。你的思想，你的成见，这个理基本上就跟最高的理已经完全违背了啊。不要讲最高的理，你的思想，你的观念跟你周围的人的思想观念已经是违背了嘛，已经是不同的，那你依据这个去生活，那不会苦吗？这个苦必然在。还没有行为，你不要看他的行为，你不用看他怎么发展，你从这边来看就知道，这么局限性的思想怎么会不苦呢？全世界只有你一个人这么想，这种思想不苦吗？全世界只有你一个人这么看，这种看法不会错误吗？这是必然的事情啊，要知道啊，要很深刻，要很深刻。对这些道理不深刻，你不会认识到自己有多错。你如果不认识到这些道理，你还以为你对，你不会认为你有错。全世界只有你这么想，那你就是对了，不可能嘛，没有这种道理啊。全世界的人通通可以想，哦，这个道理就是对的，因为他没有例外。你可以想，他可以想，他可以想，每一个人都可以想，这个道理就不例外咯。这样不例外的理才是应该要遵循的，才是要认识到的。尊重别人的看法，一般世间尊重别人的看法，这种尊重不够。你要知道真正的理，你才能够真正的尊重。全世界每一个人都能想，每一个人本来就都能想了。你要知道这个真正的理。今天不是说每个人都有他的看法了，我有我的看法，你有你的看法，我尊重你的看法，这种尊重是不够的。这个尊重是保持我执的尊重，这种尊重不是真正的尊重，这种尊重只是避免某种程度的冲突跟烦恼的尊重，不是这样子。真正的尊重是了解每一个人都有佛性，每一个人都会想，你会想，我会想，我未必对，你未必错，这个你才能够消融。不是说我保持我的想法，你可能对了，但是我觉得我这个想，我有我的想法，我尊重每个人的看法。你尊重每个人的看法，并不表示你会放下你的看法啊。但是你了解到这个理不同啊，每一个人都可以想，每一个人想出来，因为他的因缘背景不同，你如果用这个理去看，你容易消融自己的执着，这种尊重又更高咯。再来看，你有你的看法，他有他的看法，你也没有成道，他也没有成道，就是你想的也是假的，他想的也是假的，你认为你的假比较真，那只是认为你的假还是假，你没有契入到这个心，你不知道这个道理，你这个执着还是执着啊，他的执着也还是执着啊，你没有依据这个最高的理，这种尊重，这种做法基本上都是一种生灭，都是保持我执。所以要有这么一个观念，在宇宙人生，佛法是不是真理，这要看你讲哪一种佛法哦，看佛法的什么东西哦。佛法的主轴是真理，这个主轴 因为佛法有小乘、有大乘、有密乘。小乘的主轴、大乘的主轴、密乘的主轴，一个是解脱，三乘都讲解脱，所以解脱必然是一个思想的主轴。不能解脱是因为什么？我执。这种讲法基本上都是一个直线的，它不关任何宗派，它不关任何一种小乘也好、大乘也好、密乘也好，它无关于这些。所以解脱就是一个主轴，我执是一个主轴，佛法讲的因缘果报就是一个主轴，因果是一个主轴，心性是一个主轴，无常是一个主轴，这些主轴就是修行要证道的东西。所有修行要证道的东西，这是心性本具的。心性本具的理就是宇宙人生的理。心性本来就无常，心性本来就可以缘起一切法，心性当中缘起一切法绝对是因果，一切现象不离开心性。所有心性本具的性德就是你要证的，所有心性本具的性德就是宇宙人生运作的规则跟它的理，不是你要去证一个无常，去证一个因果，去证一个缘起，去证一个心性，都不是这样子的。宇宙如果没有这个理，你证不到；宇宙没有这个理，你证到一定坏掉嘛。这个要知道，修行就是先把这个主轴认识了，这个主轴认识不清楚，你修行一定不会成就。今天不谈说啊，南传佛教、大乘佛教、密教，你佛教、大乘佛教就有很多宗派了。你有念佛、有修净土、有修华严、有修唯识，有很多宗派的。宗派本来就是方便，宗派就是众生的业，众生的业感应出来的。你看在日本，日本也是大乘佛教国家，它有它大乘的支脉，它也有它的这种思想，它的思想跟中国佛教还是不一样。韩国也有韩国的佛教，韩国佛教也是大乘佛教，但是韩国的佛教呢，它跟中国又不一样，它有它自己的看法。为什么会这样子啊？想想看，每一个人的心就像一个容器，你把这个水倒到那个容器，你就是这种容器，能够容什么样的水，倒出来会什么样子，那必然的啊。韩国人有韩国人的业啊，日本人有日本人的业啊，不同的业就是不同的心理状态，不同的业就是不同的容器，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每一个人的业就是他的容器，每一个人的业就是心所容的东西啦，可以这么讲啊。所以修行你要从宗派当中，你要从你所学的宗派当中看到这个宗派要表达的真正的理，要正道的理。正道方便有多门嘛，归元无二路。你要知道所有宗派要归元的这个元是什么，不要谈方便有多门，方便是众生的业，要谈归元无二路的这个归元，归到什么东西呢？思想不能离开无常，你看到东西不能离开无常，你看到东西不能离开因果，看到东西不能离开缘起，你看到东西不能离开心性，没有这个心，你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归元就是要这样去归，归到一个源头啊，归到一个最高啊。所以佛所证道的理，佛所证道的理是一个宇宙人生普遍性的真理。这个理不仅在佛教可以运用，在基督教、在天主教任何一个角落通通不离开这个理。佛只是发现这个理，他证到这个理，他依他证到这个理去宣说，依他证到的东西去宣说，宣说是有众生的业在。无形的理就是有形现象运作的规则，但是有形的现象就是有方向，有作用就是有方向，无形的理是没有方向性的，没有方向性就是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打个比方，无常没有时间没有空间，你不管什么人，不管什么地方，不管什么现象，所以当你这个心起作用的时候，它就是方向性。不同长相、不同业报、不同人种，就是方向性。不管你是什么方向都不会离开，所以不管你是小乘、是大乘、是密乘，通通不会离开，它就是这样子。这个才是要证的理，三乘共通的理才是要证的理，不是三乘各自的说法，不是的。小乘有小乘的说法，大乘有大乘的说法，密教有密教的说法，不是密教的说法是真理，不是的。但是一般来讲，如果我学密教，我会说密教就是佛法，大乘也是佛法，什么样的佛法，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哦。什么样的佛法？大乘比如说华严或是唯识，唯识这个理是不是宇宙人生这个理呢？是就是佛法，不是它不是佛法哦，这要清楚哦。唯识是人的业，它是人能够听到、人能够看到、人能够想到，是人的社会造成的业，这不太一样哦，这要很清楚哦。所以到底要证到什么东西？你要证到这东西很简单，你要证到无常。所以你看南传佛教，他要体证无常，他证到无常，为什么要证到无常？因为无常没有例外， 为什么要证到缘起？缘起没有例外。为什么要证到这个心呢？大圣为什么要证到这个心呢？这个心没有例外。但是呢，这个无常不管南传怎么讲，这个无常一定在宇宙当中本来就存在的，否则你证不到。它本来就这样运作，它一定没有例外。缘起、因果、心性都是没有例外的。所以师父经常讲，修行第一个注重的无常，你把握无常这个观念就好了。你把握缘起这个观念，你把握因果这个观念，你把握心性这个观念，这些观念都是你自己本具的，你这个心本具的理，你这个心的本具的理就是宇宙本具的理，理与理合，空与空合，你绝对没办法创造出一个理超越宇宙人生的理，这不可能的。这个宇宙人生的理在佛教现出来就是佛教的样子，在天主教现出来就是天主教的样子，在基督教现出来就是基督教的样子，在不信教的人就是现出不信教的人的样子。不管你信佛教、信天主教、信回教、信基督教、不信教，你是哪一种人，你的思想怎么构成，你的行为怎么构成，你的生老病死怎么构成，你的苦怎么构成，统统不会离开这些理，那个才叫做真啊。不管你哪一个时代出生，你哪一个国家出生，统统不离开这个理，这个才可以称为真理啊。真理是没有时间限制，没有空间限制，真理本身就是真理的，要了解。所以我们把这个真理，把佛所证到的真理，把它用一个主轴看出来。佛证到什么？佛证到无常，佛证到因果，佛证到缘起，佛证到心性，其他各种不同的宗派就依于心性、缘起、因果、无常，依于这个主轴去接引众生，造成这一个派别、这一个思想系统的佛教。所以这个思想系统的佛教如果没有依于心性、无常、缘起、因果，那这个东西就不是真的，不管你是不是名为佛教都不是真的。但是由于你要把因果、心性、缘起、无常这个道理变成一种具体的修法来接引众生，因为众生已经有他的业障，你有你的业障，怎么把你的业变成修正呢？变成成道呢？怎么把你的业导正过来呢？怎么把这个思想导正过来？怎么把这个现象变化变成圣人的现象变化呢？这样有一个技巧，有一个方便，因为有这个技巧，有这个方便，就是依于无常、因果、心性为主轴演变出来的教法而来接引众生，才有教法的不同。所以演变出来拜佛这个动作是不是真理？不是。是不是佛教？那要看你怎么讲哦。如果佛教是真理的话，拜佛就不是真理哦。那要看你怎么去想哦。打个比方，我们拜忏，拜忏是一个方法，拜忏是一个法门，拜忏这个方法怎么样把一个人的思想跟他的业把他拉到认识无常、缘起、因果呢？好，我们打个比方，上面写上，你要知道哦，乌达国师他因为起了这种念头，不好的念头，所以他这个业起念头就是心性的作用啊，他现在的业报就是知见的现行啊，所以他忏悔就不是把这个知见观念改掉啊，他现在乌达国师会受这个苦是由于过去造这个因啊，现在有这个果啊，所以这个观念就不离开因果啊。那怎么样把这个转掉呢？就是要忏悔啊，忏悔要自诚恳切啊，自诚恳切就是放下执着，就像你念佛一心不乱，就是要放下执着，从心当中再起一个念嘛，这样才能够转业，就是用这种方便让你心放下执着，而起一个新的念头去转你的业。所以借着这个仪轨，借着这个现象，让你把这个东西转化过来嘛。所以任何一个教法都不能离开因果、无常、心性、缘起，不能离开。你一离开了这个东西，你就看不清楚。比如说你修净土来讲，你修净土，阿弥陀佛很慈悲，阿弥陀佛很慈悲，一直要摄受众生哈，阿弥陀佛很慈悲，不管你沦落到哪里，他都会想要救你。你这个心，你这个心再凡不减，再圣不增，你本具这个心，不管你怎么污染它，它都在，它时刻都是你起心动念的基础，它从来不会放弃任何一个起心动念，你任何再不好的起心动念它都可以接受， 这个就是你心的慈悲啊。阿弥陀佛的慈悲就是你心本具的性德，为了让你显现出你心本具的性德，用这样一个方便来引导你，让你心本具的性德能够显现。怎么显现呢？你现在有业，你现在有业，你必须依据无常、缘起、因果、心性这个理。但是你现在有业啊，你现在有业怎么办呢？你怎么样从你的业到这边来啊？所以他来讲，你要有善根，要修福报，要信，要愿，要行，到最后要一心不乱，要过来。就是你能够一心不乱，就是把心当中的错误之见已经慢慢转化了嘛。所以你看净土这个法门，它还是把一个凡夫既有的之见转化到无常、缘起、因果、心性。当你能够到达一心不乱，你从凡就转到圣了嘛，你真的能够做到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法门是从这样一个方法，因为众生没有信心，你刚刚告诉他业重，自己要转，他不一定有力量。你把心性本具的性德用这个方向去入手，心性本具的性德就是慈悲，就是含摄，就是不舍众生。你每一个念头都是心所生啊，你的心没有舍过一个念头啊，你每一个念头都是心所生，你的心从来没有舍过一个众生啊，一个念头就是一个众生，你的心从来没有舍下一个众生，这就是你心本具的慈悲啊。心本具的慈悲就是心本具的性德，用心本具的性德来讲比较没有感情，用我们讲哦，佛的慈悲就比较有力量。为什么要用佛的慈悲呢？因为众生喜欢依靠，大众懂吗？众生喜欢依靠，所以你一定要讲佛的慈悲，那就有力量啊。你讲心本具的性德，那力量就少了，那不太一样哦。天台宗要修空观、修假观、修中观，为什么要修空观？因为执着有嘛。为什么要修假观呢？破一切缘起法嘛。为什么要中观呢？要把这个心性让它现前啊。所以不管你修什么法，所有佛教各个宗派要证的就是佛要证的，所有各个宗派所有的教法，不管哪一种教法要证的，都是祖师要证的，都是佛要证的，都是宇宙人生这个真正的理。如果你要证的不是宇宙人生的理，是哪一个人讲的理，那证也没有用啊，证有什么用？还是局部啊，还是偏颇啊，你还是不能解脱啊。这个心本来就是空，你看师父在讲，大众在听，这个心本来就没有形象，这个心本来就是空，没有形象。空没有形象代表什么意思呢？这个空是什么东西都染不上，懂吗？这个观念，空是什么东西都染不到的。你拿一个色笔哦，这个纸涂一涂，你染得上。心就像虚空，你染不到它。不管你怎么轮回，你怎么造业，你染不到这个心。这个心的本质是你永远染不到的。这个心的本质性德，你是永远破坏不了的。这个心本质的空，一法不立，这个就是它的本解脱性。这个心的本性就是解脱，你要解脱就是要证到心的本性才叫做解脱，这样清楚吗？不是去证到一个什么东西叫解脱，不是的。心是真空，心可以一法不立，所以你要证到这个心的本性，心的本性的本空现前，你就解脱。心本来就有本解脱性，心的本质如果不是本解脱性，你证也证不到，不可能证到的。心起灭，念出现的时候就是念消失的时候，所以念出现的时候就是念消失的时候，这个念本身就不会执着，因为念出现就是念消失，所以从清净心起念，这个念也是有本解脱性。这个清净的心你染也染不得，这个心起念，这个心起念它还是真空，这个心起念还是不会被念黏着住。就像镜子，镜子照了一万个像，镜子还是干净啊，不会因为照了一万个像镜子就脏了，不会啊，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心本来就是真空，所以它起作用以后呢，它本来就还是真空，所以心本性的真空就是它的涅槃性。所以从真空的心，从这个真空的心起一个念头，这个心起一个念头，念头不执着，这个心起作用，这个心起作用的刹那，心起作用的刹那就是有现象，现象包括念头，包括缘起，包括一切法。但是这些缘起念头一切法没有我，因为缘起无我，所以起出来的作用，这个作用包括我这个身体，我的想法，它通通是自由的。 所以如果依据真空的心，依据真空的性德起作用，这个作用就是解脱，这个能够起作用的心就是涅槃。但是我们一般人从真空的心起出作用之后，会执着这个作用，你一执着这个作用，涅槃性不见了。你一执着心起出来的作用，这个作用就是镜子上面的染污，就是一种尘垢，就是一种妄想。起出作用，从真空心起出作用的时候，你执着这个作用，我执就现前，我执现前，轮回就现前，这个作用就没有办法达到解脱。圣人一个罗汉好了，他在路上走，你可能不认识他，他也有身体，他也会想，他也会走路，但是你不会认识他。我们也在路上走，我们也会讲话，我们也会走路，但是他是从清净心起出来的作用，他从清净心起出来的作用，他有这个现象，这个现象他起出来的作用，他不执着，不执着这个现象，菩萨的视线，菩萨的视线起出这个视线之后，这个视线可以当时就消失。这样子这个东西呢，他没有执着，所以他起出来的现象本来就是解脱。这个解脱就是我们有执着的众生要追求的，但这个本解脱性不是追求来的，是本具的清净心就有了，本具的涅槃性也是清净心就有了，本具的无常心，本具的无常性也是这个心就有了，本具的缘起性德也是这个心就有了。这个就是宇宙人生的一个真理，要证的理，要体现的理。因为我们体现不出这个理，所以你看我们的心，我们的心起出作用，什么叫做作用？你现在这个身体，现在这个想法，现在这个观念，现在你的身体，你的观念，你的想法，就是这个心起出来的作用。你起出来这个作用，你没有觉，你不会有觉，因为你迷，你迷于你是这个东西，你一迷就有我执，你一有我执就有迷，你一迷这个东西，你就把它抓住了，它就不会解脱。现象，你看声音存在就消失，现象存在就消失，但是由于你把它抓住，你不断的连续一直抓，每一刻的想法在变，身体在变，所以每一刻的身体想法，身体想法环境都是即生即灭，生的同时就灭掉。但是由于你对每一刻的念头，每一刻的身体，每一刻即生即灭的现象通通不停的抓，你这个抓的动作就导致没有办法解脱。因为你这个抓的力量跟抓的行为不是本性的真空，但是虽然不是本性的真空，不管你怎么抓它还是抓不到。所以才讲这个本具的心性，纵使你穷劫轮回，它也不会不在，不管本性你怎么染污它，它还是在，因为它本性是清净，它本具解脱性，本具涅槃性。如果解脱不是本具的，涅槃不是本具的，你根本证不到，不可能证的。从缘得者始终成幻，从门入者不是加增，不是本质有的，你都不可能，你怎么证都不可能。这个要很重要观念，师父今天跟大众澄清这个重要非常重要的观念，你修行要把这个主轴要很清楚。宇宙人生的理不是宗教信仰，它就是理，它就是理而已，这个理没有人能够违背，没有宗教能够违背，没有事情能够违背。至于这个理传下来之后，因众生不同的业缘所造成的佛教制度、佛教系统，这个东西是传达这个理需要的东西。但是为了传达这个理，为了让众生能够了解这个理，理是很单纯的东西，理是没有形象的东西。为了表现出没有形象的东西，必须依据众生的业创造出有形象的系统、有形象的制度、有形象的仪轨，让众生能够达到没有形象的心，用有相的行为仪轨引导众生破除执着，而弃入这个没有形象的心。你像禅堂好了，在禅堂里面打坐是不是有相啊？有相。在禅堂行香是不是有相啊？有相。在禅堂祭风放恶是不是有相？有相。这些都是有相。有相的目的是为你让你到达弃入这个无相的理，理本身是没有相的。但是行香是不是真理？不是。打坐是不是真理？不是。积风放恶是不是真理？不是。都不是。同理可证，数学有没有看过？同理可证，三角形加起来180度，这个角90度，另外一个角60度，那其他的就只能是那个度数了，一样的，同理可证。任何法门都是如此，任何修行的法门都是如此。这个要很清楚，这观念要很清楚，很清楚，很清楚，修行才不会偏差。你这个观念不清楚，你怎么修都在里面打混了。什么叫打混呢？ 啊，我参禅不行，我还是回去念佛好了。我参禅不行，我还是持咒好了。我持咒不行，我还是练习观想熟悉好了。这些都没有关系，这些都是方便。你也许过去念佛比较相应，没有错。你现在可以继续念佛，你过去修观行比较相应，你可以继续修观行。但这些都不是重点，是重点你能不能破执，你能不能了解破了执显现出这个心性本具的理才是重点。法门是一个工具，大众都这么讲，没有一个讲经的告诉你法门就是究竟，但是每一个人都认为法门就是究竟。任何修行法门，禅净律命教大乘小乘，都是理没有形象，真理没有形象。为了让众生，众生有业，众生有长相，众生有业报，为了让众生，这样子的众生，这样的业报能够了解，你必须有一个方法来帮助众生能够了解。要帮助众生能够了解的这个东西都是有形象的，讲话有形象啊，文字语言有形象啊，禅堂有形象啊，经典有形象啊，观想啊，做法什么都有形象的啊。到最后就是要帮助你契入这个无为，契入这个本性，一切的努力都必须依于有相。因为人有执着，人不可能离开现有的执着马上变成无相，不可能，达不到。所以经常讲嘛，不舍有为法，难入无为门嘛，这个观念要有。所以你可以想，他可以想，每个人都可以想，不是你想的对，他想的对，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想的这个理就是真理。不管你是哪一种人，哪一个时代的人，每个人都可以想啊，每一个人都可以起念，这个就是真理啊。每一个众生都能够起念啊，不能起念的就不称为众生的，就称为石头啦，称为木头啦。狗也可以想啊，狗可以起念啊，所以狗才称为众生啊。能够起念的，有脑波有变化的，有主动力产生自己生命状态的变化的，这个称为有情众生。花没有，植物没有，它是被动的，它是依报，它本身没有办法有主动的这种正报，它没有办法。植物只有依报，山河大地都是依报，依附在有情众生的心念感应出来的。所以修行先把这些观念弄清楚，这是很重要的。佛法是不是真理？真理在这里。佛法是不是真理？那要看怎么看，那要看你怎么讲。你所谓的佛法是这里，那就是真理。你所谓的佛法是传统，是仪轨，是制度，是随着不同地方而不同的这个东西，它不会是真理。只能讲依众生的业，在不同的地方会产生出不同的方便，这个叫做真理。依众生不同的业感应出不同的法门，这叫业感嘛？所以业感就是真理，不是感应出来的东西是真理，不是。为什么你感应出来的就是真理，我感应出来的不是真理？不是，没有一个人能够离开业感，那这个才是真理啊。有形有相有具体有规范的东西背后的真正的这个理才是真理。有形有相有仪轨，这些东西都是方便，都是要引导不同业缘的人到达真正的理。修行先把这些认识清楚。所以包公在中间啊，王朝马汉在两边，再来一个真正的理嘛。包公在哪里，王朝马汉就在哪里啊。你世间的正义公理不一样啊。你看在美国很多州死刑是正确的，应该有死刑，很多州不能有死刑啊。所以世间所有的理啊，通通不能够违背无常，无常才是最高的理。当然要摆中间啊，无常、因果、缘起、业感、心性，这些理就要摆中间。你不依这些理，这些都是心，都是心性本具的性德，心性本具的性质。心性本具的性德性质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理。没有无常你证不到无常，没有因果你也证不到因果，没有缘起你也证不到缘起，没有业感你也证不到业感，没有心性你也证不到心性。依据真空的心性，无我的心性，无我的心性是零知零觉，无我的这个心是零知零觉，依于零知零觉的这个心起作用，感应出一切的缘起法。缘起法刹那之间因缘和合，因缘和合不断的变化才有无常，这个理是一贯的。师父这句话把这个道理讲清楚，有没有听懂？依于真空无我的这个心起作用，灵知灵觉的心起作用，起作用的同时没有能所，没有内外，起作用的时候就是一种感应，感应出一种缘起法。每一个人的业不同，感应出不同的业缘，业缘当中有变化才有无常。你会感应出这样的业缘，就有它的因果。 不同的作用，法界的组合就不同。从这个真空的心起作用，从法界无量无边的法界的现象当中缘起出现前的一切法，感应出现前的一切法，现前的一切法无我，一切都是缘起作用。这一刻的缘起跟下一刻的缘起不同，才有无常观念，这个才是要证的。你也只能证这个，离开这个你也证不到什么东西。不管讲三昧，什么三昧都一样，什么样的修证都一样，你没有证到这个，你也只能证到这个。那其他还有什么可以证的？你只能做到这个啊。所以你学禅需要回到这个道理，你学净土也要回到这个道理，你学任何一个宗派都要回到这个道理，回到这个道理才不会有例外。只有你这么修，那这是你的方便，别人不这么修，那不是别人的方便。有形有相有制度的东西通通是方便。这样时间差不多了。